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是以赛亚书最后的结语。这一段经文不但是以赛亚书56章开始到66章这个大段落的一个结论，同时也是整本以赛亚书的结论。在第56章到66章这个大段落里面，一再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称呼，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称号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从56章一开始就提到说，有一些外邦人或者一些太监，他们如果遵行神的道，神会接纳他们做神的百姓。但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先知以赛亚就指出，那些神所拣选的是神的百姓的人，他们虽然有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有神的律法可以遵守，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但是他们自以为凭借着这种以出生的身份是亚伯拉罕雅各的后裔，同时又有神跟他们立的约，有律法，他们就仗着这些，虽然他们表面上是遵守律法的规定，按时候到圣殿献祭，也遵守各样的节期，也向神祷告，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却是完全违背神所定下的生活的法则，却是不遵行神的道，也不遵守神的约。所以这种只是在外表遵守神所定的敬拜的礼仪，然而实际生活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敬虔，这样的人先知说其实是跟悖逆神的人是同等，他们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但是相反的，太监本来在申命记23章是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说不能够成为神立约的百姓，外邦人也是被排除在神立约的百姓之外，但是若是太监和外邦人他们来寻求神，并且来遵行神的道，遵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遵守安息日，那么神一定会接纳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56到66章就一直围绕着这个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同时也提到神他是借着他所拣选的那一位仆人来完成拯救的工作，但是那一位仆人所完成的救赎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同时也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带来拯救，这个拯救是一个属灵的拯救。所以呢，凡是心灵谦卑痛悔因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这些人都可以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他们将参与新耶路撒冷或者说新的锡安城，同时他们也将参与新天新地。但是继续不断坚持悖逆神的人一定会接受神的刑罚，神好像烈火要吞灭他们，他们最终的命运是永恒的死亡。但是我们看到贯穿整卷以赛亚书有一个特质，也就是不断的把审判的信息和盼望的信息穿插在一起。所以整本以赛亚书是以审判的信息和盼望的信息交织在一起 所组成的。这显明盼望跟审判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以赛亚整卷书向我们显明，神的审判临到，并不是指盼望就没有了，就结束了。神的审判临到，是因为神的百姓悖逆神，所以神按照立约的咒诅来施行刑罚。所以审判本身是神的刑罚，但同时也是有另外一个目的，要带领，要领神的百姓悔改。所以神的审判临到，并不是指盼望结束，但是因此既然审判临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要领神的百姓悔改。所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盼望甚至是可以透过审判而临到。当神的百姓悔改转向神，他们就可以经历神的救赎，因此有份于神的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所以审判本身可以说是施行刑罚，然而也是为要领神的百姓悔改。从这个角度来看，盼望甚至可以说是借着审判而临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神的百姓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也不除掉神的百姓，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凡是坚持不肯悔改的人，那么他们一定会接受神的审判。所以盼望是为那些真正心灵谦卑痛悔，因神的话语而战兢的人。这些人是继续不断向神存着谦卑，继续不断在神面前悔改，转离自我，转向神，而以神的话为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因神的话而战兢，而顺服，而遵行，他们接受神恩典的拯救。所以审判是为这一些人而有的，是赐给这样的人。但是如果继续的悖逆，包括口里称神为他们的神的所谓属神的百姓，如果是继续的悖逆，那么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之下，没有一个人敢说，因为神最终的意愿是盼望，希望带来最终的结果是新耶路撒冷和新天新地，因为这是神最终所愿意有的结局，所以呢，我们就忘记了神的盼望，神所赐的盼望并不除掉神的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神最终神的意愿是盼望，所以那些称为神名下的百姓，他们就可以继续犯罪，而以为他们自己可以免于审判。所以这是我们待会儿就会来进一步的讲解这最后一个结论，特别是最后的结束第24节，目的就是要让读者明白，虽然神给很好，神应许的盼望是如此的美好，然而盼望并不除掉审判。所以凡是称为神名下的百姓，必须要一再的被提醒。好，所以我们就看在15节的一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因为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因为看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所以这个因为是承接第14节最后， 第十四节最后，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你如果读英文版本不是这样翻译的。第十四节是说，最后乃是说耶和华的手必向他的仆人显现，不是说耶和华向他仆人所行的会被别人知道，而是耶和华的手必然向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是复数，也就是属他的百姓，耶和华的手必向他的仆人显现，必被他们知道，但是耶和华也要向他的仇敌发怒。所以十四节最后讲到神的手会向神的仆人、神的百姓显现，但是反过来他要向他的仇敌发怒。所以十五节就来说明，看哪，耶和华他将在火中降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摩西显现，他是从荆棘里的火焰向摩西显现，摩西看到荆棘里有火在烧，但是荆棘却没有烧坏，于是他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但是当他想要过去看的时候，神吩咐他说，你不可以过来，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以火焰向摩西显现，并且摩西不能够靠近，而且要把鞋子脱下，因为这是圣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耶和华吩咐摩西叫百姓自洁，然后在西乃山画出界限，百姓不可以闯过这个界限去观看，因为耶和华他要亲自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所以摩西就吩咐百姓自洁，也在山脚画了界限。而当耶和华他第三天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他是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上。所以从这两段的背景，我们可以明白，这里说耶和华将在火中降临，这个火乃是象征神圣洁，不，神的圣洁，而这个圣洁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圣洁。所以摩西要过去看，神说你不可以靠近，而且你要把你的鞋脱下，因为这是圣地。而耶和华以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山脚下必须划定界限，没有人可以闯过这个界限观看。所以火象征神不可侵犯的圣洁。为什么我们加上不可侵犯？因为任何人、任何的罪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存不住的，是站立不住的。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以赛亚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圣洁，神的圣洁这个概念，基本上的字义是表明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跟一切他的受造物是有别的，是不同的，唯独他是神，唯独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也不属于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之上，他是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全能，这是神的圣洁。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认识神，这样子来对待他，这样子来尊荣他。很多年前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明白神的圣洁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求神教导我，帮助我来认识神是圣洁的。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这个祷告神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来成就，让我来认识他的圣洁。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为罪是悖逆神，罪是公然的来抵挡神，罪是高抬自己， 自立为神，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这是为什么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他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向他显明出来，神告诉他说没有人能够看见神，任何人看见神就必立刻死亡。所以神的圣洁是不可冒犯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把神当成朋友，把神当成平起平坐，这是一个很致命的。所以前两天我们还收到一个姊妹的 email， 是有人跟她分享一首现代的诗歌，所以这个姊妹就回一封信，她说我不能够赞同这首诗歌。这首现在我们传讲的信息，我们失去了把神的圣洁真的是清楚的来宣讲，这是神的荣耀。所以火象征神不可冒犯的圣洁，神要在火中降临，但是同时这个火也象征神的审判。所以接下来就说明耶和华神他将要向他的仇敌来施行审判。因此这里用三个比喻来描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圣洁对罪做出一个回应，给予罪罪所当得的报应，这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不是像我们人是一种情绪，自我中心的情绪的发泄。神的愤怒是神的圣洁必须对罪做出一个回应，神的公义给予罪罪所当得的报应。所以这里就讲论神怎么样发出他的愤怒来施行审判。首先第一个用火作为比喻，因此在第15节到第16节火出现3次，耶和华在火中降临，然后他以火焰施行责罚，并且16节他以火和剑施行审判。所以这个火3次强调神的圣洁既然与罪是互不相容的，神一定要对罪做出刑罚。而用火来做一个比喻，乃是来描述神将一切完全毁灭的大能。我们知道一个房子被火一烧全部都毁灭，剩下的就是灰。所以火来描述神的审判是一种完全毁灭的大能。但同时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神的审判，那就是战车，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车镊。这个战车，这是一个在战争的当中追赶敌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带领他们走到红海边，在那里安营，法老后悔了，就预备了他的战车跟马兵来追赶。所以战车在战争中追赶敌人，而这里说神的战车是好像旋风，这是描述神的审判是扫荡式的。我们看龙卷风一过就是扫荡式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扫掉。所以神的审判是扫荡式的，是不可抗拒的一种毁灭的能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所以我想龙卷风就是一个很好的意象，让我们可以去想象神的审判所具有的毁灭的能力是扫荡式的，而且是一种不可抗拒，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避的，可以逃脱的一种毁灭的能力。第三个比喻是剑，这个剑是象征神的报仇，神的报复。接受审判的人， 他们将要被杀，所以用剑。因此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神按着神已经宣告的刑罚，要这个死亡的刑罚临到人类。但是因此在创世纪第三章最后，神就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园。但是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以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发火焰的剑，所以这都是描述神的审判，而剑乃是神执行这个审判，神来施行报复，使受审判的人被伤害。但是这里先知也宣告神施行审判的对象是谁，在十六节，因为耶和华，再一个因为，再进一步来解释和说明，因为耶和华在凡是有血气的人身上，所有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要以火跟刀施行审判。所以这就表示这个审判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是全世界性的宇宙性的审判，向所有有血气的人，也就是全人类，神要施行这个宇宙性的审判。而神的审判是临到所有悖逆的人类，当神的审判临到，所有悖逆的人将要被刀剑吞吃。所以呢，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定许多。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先知斥责这些徒有外在敬拜的礼仪却没有真正的敬虔的神的百姓，以赛亚先知就已经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样的悖逆的百姓，他们要被刀剑吞灭。换句话说，这些人要被杀害。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施行宇宙性的审判的时候，被耶和华所杀的人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被耶和华杀所杀害是一，这个是表达什么？这里以赛亚是以被耶和华所杀害来表明，最主要的是指出这些人的死亡是因为神的审判。我们不要把它想成那天神是怎么样来把这些受审判的人使他们被杀，乃是要说明一件事情，人这些悖逆的人他们的死亡是因为神的审判。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也是世人他们所做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当世人选择悖逆神，不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于是人的自我中心，人的骄傲，人的贪婪，人的嫉妒等等，就带来各种的增进，各种的凶杀，各样的毁灭，各样的战争。所以换句话说，当人选择悖逆神，罗马书第一章说，神就任凭他们逞心里的情欲，行各样污秽的事情。我们已经说，任凭这个字已经是神的审判临到，人做出的选择，神就让我们去接受我们所做的选择的后果。所以任凭不但是说好吧，我不管，随便你，任凭这个字是一条船顺水而下的时候，再推它一把，这条船就加倍的顺水而下。所以神任凭，意思说神就把我们交给我们的选择。我们既然选择悖逆神，我们既然选择不按照神的法则来生活，选择以自我来取代神，神就把我们交给我们的选择，以至于人类的自我中心、骄傲、贪婪、嫉妒等等，就带来各样的凶杀和毁灭、战争。所以 人类的所有悖逆的人的死亡是神的审判，但是被耶和华所杀并不是告诉我们实际上这是耶和华执行这样的伤害。其实很多的时候人类自己的罪就是一种自我的毁灭，带来的就是一个自我的毁灭。好，但是接下来就举出一种特殊悖逆的罪，这种特殊悖逆的罪是第十七节所描述的，那一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面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一个特殊的罪是什么呢？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已经提出来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二十节和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五十八章、六十五章，甚至六十六章的开始，第三节到第四节，也已经提到这一类的人。六十六章的第三节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喜可憎恶的事。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先知就宣告神的审判，斥责这一类的罪。以赛亚称这些这一些悖逆的神的百姓是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以赛亚说，耶和华宣告，你们把这些祭物带来给我有什么益处？你们所献上的脂油我也不悦纳，你们也不要再献所有这些虚浮的供物。同时你们在月朔在安息日你们来敬拜我，你们宣告大会，这也是我所憎恶的，因为你们又守筵素会，你们又作孽，你们的节期我都以为麻烦，我很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等等。所以就呼召他们要除掉他们的恶行，要洁净自己，止住作恶，寻求公义，学习行善。所以这一种特别的悖逆不是别人，乃是这些称为神名下的百姓。他们徒有外在宗教的形式，而且这些宗教的礼仪都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却没有从心里去遵守神的约，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的心没有因为神的话而战兢。其实今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每个礼拜听神的话，或者我们还有查经，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因神的话而战兢？这些话是不是回家就都丢在脑后？所以这些人口里承认他们是属于神的，而且他们是使用神所指示的方法去行，所以按时候来做礼拜，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他们按时候献祭，月朔安息日都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们按着神指示的方法行，借此来向自己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完全没有因为神的话而战兢，以至于实际上他们是不听从的神的话，也不遵行神的话的人。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末了他提出警告，他不但警告有假先知存在，假教师、假先知、假牧者，他也警告有假门徒。耶稣说，口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然后耶稣说，到那日有很多人会为自己辩护，他们会 在耶稣面前提出证明，他们认为这个证明足够证明他们是属神的，属于耶稣的，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会声称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义呢。耶稣说到那里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耶稣指明，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有一些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他们会为自己提出辩护，他们声称他们曾经奉耶稣的名说预言、赶鬼跟行神迹，并且他们认为这是足够的证明，证明他们是真门徒。因此他们三次提到奉耶稣的名，而且都把奉耶稣名放在最首先。我们奉了你的名传道，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奉你的名行义呢，强调他们是合法的跟随者，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但是耶稣的回答表明，很清楚的表明，仅仅是这样的声称，单单是有这一些的事实本身是不够的。神所要的是一个顺服神的义的生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否认他们是耶稣的真正跟随者，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耶稣拒绝了他们。所以这一些假门徒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自我欺骗，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门徒，也期待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问题是，他们所提出的证据和声称，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足够证明他们是真正的门徒，足够证明他们是合法的耶稣的跟随者。然而他们忽略了耶稣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一个顺服神的义的生活。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是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些有宗教的热忱却没有真正活出一个顺服神的义的生活的人，他们不是神真正的百姓，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相反的，他们跟悖逆的人是同列，必定要接受神的审判。好，所以当神说明他的手要向他的仆人显现，但是却要向他的仇敌发怒，先说明了如何向他的仇敌来施行审判，接下来就回到宣告盼望。神应许这个盼望，十八节，这第十八节呢，我们看和合本开始有一个我知道，这个知道旁边是打点的，而且时候将到，时候是打点的。事实上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在原文圣经这个句子本身，这个前面啊，第十八节的前面这个句子是一个是一个很困难解释的一个句子。因为这个句子本身呢，正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你可以说是四个字或者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我，第二个是他们的行为，第三个是他们的意念，第四个是来到，就这样四个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就加上字一些字，想要来解释这里十八节的开始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可以肯定真正这些字句 是要表达什么。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他们的意念跟他们的行为是指前面那些悖逆犯罪的人。所以第十八节的开始基本上可以说是要表达，当神施行审判和报复之后，神要再做另外一件事情。他说现在他要聚集万国万族的人，聚集他们有什么目的呢？他们将要来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看见神的荣耀。神要聚集万国万族的人，这些人会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全能和公义，毁灭这所有一切悖逆的恶人。但是不但是看见神的全能和公义，毁灭这所有悖逆作恶的人，另外一方面，神要聚集他们来看见神的荣耀，是看见什么呢？在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神吩咐那些经历神的救赎，被神的荣耀照亮的人，吩咐他们起来，把神的荣耀反射出去，把神的光反射出去。所以神要聚集万族万民来看神的荣耀，一方面是看神的公义，神的大能对悖逆的人所施行的毁灭和审判，但同时那些蒙神拯救的人，神施行拯救，蒙拯救的百姓，他们是已经被神的荣耀光照的人，他们将把神的荣耀反射出去，使得万国万民的人能够看见。所以第十八节乃是神宣告他对全世界的旨意和目的，他向全世界的人，他的旨意跟目的乃是他要聚集万国万民的人来看他的荣耀。因此接下来19节到21节就说明神达到这个目的他执行的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召聚万国万民的人来看神的荣耀，一方面看神他的公义和全能怎么样来毁灭悖逆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来看那些蒙救赎的人，他们被神的荣耀光照，他们怎么来把神的荣耀反射出去。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神怎么来执行，他执行的方法是如何呢？所以神说他要把一个记号放置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把19节直接翻译，我要在他们中间放置一个记号。你看我们和合本这个神机小字他也写或做记号 sign， 英文就是 sign。 神说 I will place among them a sign， 神要在他们中间放置一个记号，并且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逃脱的人，我要差遣他们中间逃脱的人。所以我要在他们中间放一个记号，我要差遣他们中间逃脱的人到列国去。到列国去做什么呢？他们去把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所以这是神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他所用的，他以什么样的方法呢？第一个他说他要在他们中间放置一个记号，然后神说他要打发，要差遣他们中间逃脱的人到列国去来宣讲神的荣耀。那我们先看他们是谁，这个他们是指万国万民吗？因为前面十八节神要召聚万国万民，还是指以色列人犹太人呢？我们从接下来说 要在他们中间逃脱的人，英文就是 survivor， 或者是残存的人。从这个逃脱的人或残存的人来看，这个他们比较可能是指以色列人，是指犹太人，也就是从神的审判，他们国家被逆神，但是神的审判临到，有一些人是愚民，是逃脱的人，逃脱神的审判。那这些逃脱的人，所谓的愚民，在旧约里面的观念，旧约提到有愚民，神的审判临到他悖逆的国百姓，悖逆的国家，属他的悖逆的百姓，悖逆的国家。但是在这样的审判之下，有愚民，有逃脱的人。所以旧约里面什么样的人是愚民呢？ Remnant Survivor， 这个愚民乃是那些在整个国家的悖逆中，当整个国家都在悖逆的时候，这些愚民是持守对神的忠诚的人。所以谁是愚民？乃是在整个国家的悖逆当中持守对神忠诚的人，也就是对神有真正信心的人。所以神说他将要打发这些愚民到列国去。好，但是我们回到这个记号，神要在他们当中放置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这个字，在出埃及记第十章还有诗篇七十八篇，这个字都是用被用来描述神所行的大能的神迹。所以出埃及记第十章是神告诉摩西，告诉法老，神对摩西说他还要再行一个神迹，法老就会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所以记号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被用来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大能的作为，大能的神迹。那记号为什么用记号来描述神迹？表明说这些神迹是指向行神迹的人是谁，是向人指明。所以不是只是让人看到哇，这个是一个可以行神迹奇事的，行神迹奇事的人，乃是使人能够认识这位行神迹奇事的这一位是谁。好，所以神要打发这些信心的渔民到列国去，神要先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当中放置一个记号。等等我再进一步讲这个记号是什么。放置记号，放置一个记号，也就是神大能的作为，神所行的大能的神迹。但是呢，然后神他要打发这些渔民到列国去，于是这里就列举了一些地方，他施普勒拉宫的路拉宫的路德、土巴、亚丸，还有遥远的海岛，就列举了这些地方。那关于这些地方其实是没办法肯定到底是什么地方，然而很清楚以赛亚先知列举这些地方的目的其实是涵盖了东西南北各地，无论是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同时遥远的众海岛乃是指世界最远的极限，这个世界好像有个极限，所以遥远的众海岛就是世界最远的极限。换句话说，乃是要涵盖整个全世界各地各方，无论是在哪里，无论是谁，在世界各地各方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从没有听见过神的名，也没有看见过神的荣耀。于是这些被差派的渔民，他们就要去到 全世界各地各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声，从来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的人那里去，宣讲神的荣耀。然后这些人到全世界各地各方，世界的极限，那些没有听过神的名，没有见过神的荣耀的人那里去宣讲神的荣耀之后，他们要从各地，从列国中把你们的弟兄带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所以你们的弟兄是指谁呢？这里你们的弟兄也就是指万国万民中悔改相信的人，也就是约翰福音在第十一章大祭司该亚法，他们因为耶稣的名声吸引许多的百姓，而且行了叫拉撒路从死里活过来的神迹，于是大祭司该亚法就说，岂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就可以使我们整个国家免于灭亡吗？但是大祭司还说了，接下来还说啊，但是他这句话，约翰就提供一个注解，他说他这个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但是不但替这一国死，而且要把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个牧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你们的弟兄就是指在万国 万民中悔改相信的人，他们或者骑马，或者坐车，或者坐轿，或者骑骡子，或者骑独峰驼，把这些在万国中悔改相信的人带回到耶路撒冷。那这里列举的是各种的交通工具，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距离可以拦阻被差派出去的渔民将这些悔改相信的万族万民的人带回耶路撒冷。各样的交通工具都被使用，或者是马，或者是车，或者是轿子，或者是骡子，或者是骆驼，各种的交通工具，没有什么距离，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拦阻他们将这些万国悔改相信的人带回到耶路撒冷。而他们把这些带回来的这些悔改相信的人当作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来献给耶和华，这是描述素祭，他们所献的素祭是装在洁净的供物里面啊，洁净的容器里面。所以这里进一步描述他们所带回耶路撒冷这些万国中悔改相信的人，乃是好像出熟的果子，他们把这些人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当作祭物献给神。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献上为祭。所以保罗也是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好像当作出熟的果子，一个素祭的供物来献给神，这是用献祭的语言来表达。而特别提到是好像素祭放在洁净的器皿，因此表明所献上的这些万国中悔改相信的人乃是洁净的，乃是被洁净的，是蒙神所悦纳的。这可以说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五十六章，神宣告凡是遵守耶和华的道和耶和华的约，无论是太监或者是外邦人，耶和华说，那些跟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他们来与耶和华联合，为了要侍奉耶和华，要爱耶和华的名，做耶和华的仆人，而且守安息日，又持守耶和华的约，这些来跟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或者 遵守耶和华的安息日，拣选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持守耶和华的约的太监。神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应许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个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神他要达成他的目的，招聚万国的民来看他的荣耀。他执行的方法，他是在这些渔民当中放一个记号，然后呢打发这些渔民到列国去宣讲神的荣耀，他们就会从列国中带回悔改相信神的人，带回到耶路撒冷，把他们当成好像是洁净的出熟的果子来把它献给神。好，那么这个不但他们把他们带回来献给神，而且接下来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这里的他们就是指那些从列国中被带回来的这些悔改相信神的人，神要在他们中间取一些人为祭司为利未人。那祭司跟利未人在以色列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19章，神就告诉他们，神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现在这些从列国被带回来的人，神要在他们当中取一些人为祭司为利未人，乃是表明列国中悔改相信神的人，他们将享有与以色列同等的身份和特权。从列国中所带悔改相信神的人，被带回来的人，带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列国悔改相信神的人，他们会享有跟以色列同等的身份和权利。这乃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他所说的，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那时候他们是在立约的百姓之外，他们是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他们没有神，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但是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律法上废掉这个冤仇，把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神要在他们当中要取一些人为祭司为利未人，乃是表明列国中悔改相信的人，他们可以像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跟他们享有同等的身份和特权。神已经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本来他们是无份 属于神立约的百姓之外，可是现在他们可以享受同等的身份跟特权。好，那神这个应许，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新约中已经应验了。首先，神说他要打发渔民中那些一些人出去到列国宣讲神的荣耀。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吩咐门徒到加利利与他见面，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就给门徒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是以色列中的渔民，他们接受神的，接受耶稣的差派，要他们去万国万民领人跟来做耶稣的门徒，凡是耶稣的教训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这个大使命不是只是去传了福音带人做决志祷告，甚至不是让人接受洗礼，关键是凡我所教训他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论关于神国度的事情。神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在旧约先知神应许要以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等候圣灵被赐下。所以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于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门徒聚集的时候，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犹太人，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这些犹太人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就从天下各国来住在，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而那一天圣灵被赐下，使徒们120个在场的门徒领受了所赐的圣灵，他们就被赐给能力说起别国的话。说别国的话是讲论什么呢？是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为什么说别国话？因为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这是首先的应验。这先是他们来从各地各国，然后就列举他们各地不同的地方。这些众人听见门徒用他们的乡谈说话，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他们听见门徒、使徒们、门徒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就是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是神所行大能的神迹。那讲说神的大作为是这个神所行的大能的神迹是什么呢？这些人看到这样的现象，以为门徒喝醉了，所以彼得就站起来讲一篇道，告诉他们说这些人不是喝醉了，因为现在只是早上十点，早上十点不会喝醉的，这乃是神在约珥书的应许已经应验在他们当中。所以第二章使徒行传二章22节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按着神的定旨先建，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但是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他们讲述神所行的大能神迹，神放在他们当中的记号是什么呢？乃是指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到。而这位弥赛亚，神借着他所行的大能神奇事神迹，他的教训，他医病赶鬼的工作，但是特别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使徒彼得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说，这些门徒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能力，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用各国的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来宣讲神的荣耀，乃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也就是耶稣，他在你们当中，神的大，以神的大能施行神迹奇事异能，将他证明出来。虽然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故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也就是为弥赛亚，为神国度的君王了。所以那一天相信的人有3000，然后使徒们继续在 约路撒冷宣讲神大能的作为，神借着他的儿子所施行的拯救，更多的人相信。后来因为斯提反其中一位他们教会的执事受逼迫，于是殉道，于是整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他们就往各地四散，于是照耶稣所说的，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其中有一些人就去到了撒玛利亚，这个有一位执事叫做腓力，他就在撒玛利亚向那里的人传讲福音。然后我们看到后来也有一些人走到叙利亚的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在那里不但是向犹太人传讲，也向希利尼人传讲，就是外邦人传讲福音。然后后来神打发在安提阿教会打发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往西走到了小亚细亚，所以这个福音就传到地极。而所有这些领受神的救赎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使徒彼得说，所有蒙拯救的百姓，包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犹太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赐下的应许，如今已经应验，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就已经应验。但是接下来神继续应许说，我要将要创造新天新地，而且使新天新地在神面前长存。这个新天新地是回到65章的17节，看哪，我要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从前的东西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神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创造者，他创造了首先的天跟地， 他看所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却因为我们人类的堕落，使得神整个创造都受了咒诅，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因为神向亚当宣告审判的时候说，地要因为你的罪受咒诅，所以整个神的旧的创造都因为人的堕落受咒诅，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但是神宣告他要再一次创造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是罪永远不会使他被玷污，罪永远不会使神所创造的新天新地被玷污，这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在神的面前将长存。照样神所创造的新的百姓，也就是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也就是真以色列民，他们也将在神的面前长存。神曾经用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但他们是不断悖逆的百姓，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神他将借着他拣选的那一位仆人再一次施行拯救，不单是为以色列人，也为全世界的人带来拯救，拯救他们脱离罪跟死亡的奴役。这些蒙拯救的人成为新造的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神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所以耶稣说这个血他所流的血是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这一群蒙拯救的百姓乃是真以色列民，神的真百姓，他们将不再悖逆，永远脱离罪的面，因此他们也将在神的面前永远长存。不但如此，神说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贯穿56章到66章有一个强调，那就是守安息日。安息日不但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分别出来作为圣日，只能说这一天你们要分别出来，这是圣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且神还以安息日作为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这是出埃及记31章，神以安息日作为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所以安息日是属于神的，神的百姓必须在这一天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不可以在这一天照自己所喜欢的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这是以赛亚书58章说的。这是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很多的信徒要悔改。这安息日是神所定的，在创造的时候，而且是跟以色列人立约作为他立约的记号。但是又提到月朔，月朔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所以加上月朔乃是强调神的百姓在他们生活的次序中应当赋予神首先的优先次序，神应当居首位，因为月朔就是一个月的第一天，一个月的开始，神要居在他们整个神百姓的生活次序中应当居首位。但是这里说每逢月朔安息日，所有蒙救赎的百姓都来敬拜神，安息日是属于神的，这一天要做神喜悦的事情，要按着神的命令和吩咐来守这个日子。月朔也表明要在我们生活中让神居首位，所以每逢月朔跟安息日，所有蒙救赎的百姓都来敬拜神，就强调蒙救赎百姓对神的敬拜乃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敬拜，不但是继续不断的敬拜，每逢月朔安息日也是一个忠心的来敬拜神，并且是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来敬拜神。所以这个也是已经应验，乃是怎么来实现呢？当耶稣完成救赎， 他应许圣灵要被赐下来，圣灵要内住在每一个属神的百姓的里面。我们借着圣灵过一个真正敬拜神的生活。所以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说敬拜神在这个山基利心山，你们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时候将到，敬拜神也不在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真正敬拜是按着灵和真理来敬拜。我们和合本翻成心灵诚实，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好，因为本身是一个灵，这个 spirit,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按着灵跟真理。所以这个灵，心灵诚实，所有宗教的信徒都是按心灵诚实在敬拜。唯有一个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才能够真正敬拜神，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是不可能敬拜神的。所以真正的敬拜是借着内住的圣灵，按真理，按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来敬拜，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但是很特别的，最后一节，最后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为什么以赛亚先知用这节经文作为整卷书的结束？他说，这些每逢神的真百姓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出去观看那些悖逆神的人的尸首。这是用耶路撒冷，他们既然被召聚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要来，他们每逢敬拜神，他们从出到耶路撒冷城外去哪里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乃是以新嫩子谷的形象。耶路撒冷城外的西南有一个河谷叫做新嫩子谷，这个河谷在旧约时代，他们在那里杀他们的儿女献祭给摩洛，后来约西亚王把这个废止，就把新嫩子谷作为堆积垃圾以及垃圾的焚烧场。所以这里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那里这些垃圾产生的虫靠着垃圾为生，滋生不息，而且焚烧垃圾的火也不断地冒出来。所以耶稣用新嫩子来作为象征地狱，这是指向一个永恒的继续不断的刑罚，不但是永恒继续不断的刑罚，而且是绝对完全的毁灭。以赛亚为什么用这个来做结束？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将来，是一个美好的盼望。以赛亚乃是以此来提醒我们读者，人类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我们如果不选择悔改相信，我们说我还没做决定，我们就其实就已经做了决定，乃是选择第二种，选择悖逆。所以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并且所做的选择决定了最终的命运。这是第一个，借这样的结束来提醒我们。第二，凡是蒙救赎的百姓必须不断地被提醒，他们所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救赎，是从何等可怕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必须不断被提醒，我们所接受的是何等大的拯救，是从何等大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第三，凡是蒙救赎的百姓也必须不断被提醒悖逆神的人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转离悖逆神，而且因为继续不断被提醒这些悖逆神的后果，就使我们一再更新我们顺服神的心智。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用这个做结束。今天我们要守圣餐，耶稣设立圣餐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以及等候他的再来。我想这样的以赛亚书最后的结束确实 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来纪念主的死，我们要一再的被提醒，我们要一再的被提醒，我们是接受了何等大的救赎，从何等可怕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但是我们也要一再的警醒，我们要知道，我们若是转离顺服神，转去悖逆神，而且继续活在悖逆的当中，我们必定面对神的审判。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所提出的警告。所以我们要在纪念主的时候，也要不但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要更新我们顺服神的心智，等候主的再来。他应许他再来的时候要跟我们在天神的国弥赛亚的宴席喝没有喝的第四杯的酒。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大家自己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来回应神的话以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